再次感谢上帝，罗牧师今天他证道的题目是福音的大能，他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于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四到第十七节。这时刻我们一同打开圣经，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四到第十七节，所谈论的是有关于福音的大能。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四节，无论是希利尼人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把以下时间交给罗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很高兴我们又一起在主日崇拜里面，我们来敬拜主，我们一同团契，我们一同学习，我们也领受主你他自己的话语。这一段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罗马书有哪一位罗马书不熟的啊？大概七约圣经里面除了福音书之外，罗马书我们最熟。那么罗马书里面哪一个部分最熟呢？我相信啊，绝大多数是第一章最熟。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开头都是从第一章开始读起嘛。啊，我记得我以前在北美的时候念书啊，我们有不同的六个查经班。那个这个纽约州啊，上州，纽约州大得不得了啊，纽约州的上州就有六个城市，有六个查经班。那这六个查经班经常我们就有一个联合的聚会，其中有一个地区的有一位弟兄很可爱，这位弟兄啊从香港来的啊，他的英文名字叫 Ezekiel， 叫以西结。他每次碰到你啊都要跟你挑战，挑战什么？挑战背圣经。所以他每次一碰到你，他就要开始这个从罗马书第一章开始背起。然后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我相信他罗马书大概是全部背完了，不过最熟的应该就是第一章了。为什么？因为每一次一开始就从第一章开始嘛。所以我相信这一段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的了。大家熟吗？这段经文讲到福音，讲到保罗说他欠这些人福音的债，他情愿要到罗马去，他愿意要把福音的债也能够向着罗马人来还这个债。那么他提到了一件事情，说我不以这福音为耻。为什么？原来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啊，我今天这段经文，我相信不同的人我们思考整理就有不同的讲道讲解啊，不同的呈现的方式。那我自己以前也讲过，但是我这一次准备的时候啊，特意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七节，从这里面再用另外一个方式再重新整理，来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来共勉。这里面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读，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上帝的福音，这福音是上帝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上帝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 为你们众人感谢我们的上帝，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上帝，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上帝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这一整段呢，怎么样把里面的一些好像重点把它抓出来啊？就像一件衣服把领子袖子抓住抖一抖，我们衣服就容易把它叠好了。一个渔网你把那个结抓住，那重要的那个绳索拉起来，你容易把渔网就掌握住了。那我这一次我从这几个词汇啊来跟大家把它整个串起来，把好像里面的重要的片语、重要的词汇把它合在一起。大家刚刚读的时候一定注意到，一定注意到里面提到什么，提到说上帝的福音。他说我奉派啊，特派传什么，我蒙召做使徒，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保罗。那么特派要做什么呢？特派传上帝的福音。那么这个上帝的福音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上帝的福音他说就是论到他儿子。这上帝的福音所讲的没有别的，就是他儿子。而且这个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道成了肉身到世上来，对当时代的人来讲好像是突然突发的一件事情。如果不明白整个的脉络、整个的渊源，可能会感觉到是突然的一件事情，是一件莫名其妙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但是保罗说，如果我们有上帝的启示，如果我们再追溯回去到旧约圣经，那个时候没有新约，就是旧约，追溯到上帝所给我们的经典，你会发现原来呢，他老早就已经借着众先知记载在圣经上了。所以上帝的福音是保罗奉派啊，特别要传的。所以保罗奉召做什么？不是奉召来做王，奉召来做头啊，奉召来作威作福，不是。保罗他讲到了，我奉召了，是特派传上帝的福音，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福音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那么里面怎么讲呢？里面讲到的是以复活的大能呢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是第二个啊，第一个上帝的福音，第二个上帝的儿子，第三个他说我就切切的盼望要到各处去传福音，其中也一心一意想要到你们罗马城去。但是保罗要到各处去传福音，不是凭着血气之勇，不是凭着一时的冲动，不是凭着自己的喜好选择。他提到了一个词汇，是要照着
终究呢，我要能够照着上帝的旨意去。
所以传福音也与上帝的旨意连在一起。你去哪里传，你整个的安排计划也有上帝的心意，也有上帝的引导。这是第三个。所以这里面讲到上帝的福音，讲到上帝的儿子，讲到上帝的旨意。第四个，讲到上帝的大能，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所选的这个14到第17节里面的经文。他说这福音是什么呢？是上帝的大能。这个大能这个字眼在前后就用了两次，一次上帝的能力就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透过从死里面复活来见证他是上帝的儿子。现在呢，保罗说我要传福音给各处的人，我要传福音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为什么？因为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所以这个大能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见证他有胜过死亡的生命，从死里面复活，不被死亡拘禁的这种无穷生命的大能，显著见证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而现在呢，这个大能也要来拯救凡相信的人。所以保罗说啊，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因为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是第四样。那么第五呢？第五，保罗继续讲啊，他说原来上帝的义，上帝的义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上帝的义就在这个福音上面显明出来了。那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所做的这个纲要，用这五个片语。哪五个片语？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儿子，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大能，上帝的义。我们把这一整段就用这样一个方式帮助我们把它这个记下来，好不好啊？我们可能一字不漏的背出来，可能要花一点功夫，不是马上啊，不能够像那个 Ezekiel 弟兄一样啊，碰到了就能够把它朗朗背出来上口啊。所以他很喜欢找人背圣经的，以后大家都既然他都有点畏惧三分，要退避三舍啊，因为你背不过他，那么就面上无光了啊。没有关系，我们呢可能一字不漏的那样的背啊，大概我们比不上他。不过我们把它里面重要的意思就透过那个 key words key phrases 那个要很重要的片语，很重要的词汇，我们把它抓住起来呢，大概我们脑海里面也有一个轮廓了。我们知道罗马书这一开头1到17节好像一个导论一样，里面有一些问安的话，里面有一些愿望的表达，但是这里面也告诉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内容。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这里面告诉我们，保罗说我奉召，我蒙召啊，我蒙召做使徒，为的是一件事情。难怪保罗他这么大的学问，有这么远大的前程呢，没有蒙召之前他有多大的前程，是不是？他自己都能够这样的夸口，在他同辈当中呢，他最长进的，也的的确确，他最有前面的那种所谓的这个公民啊，用我们熟悉的字眼，那个公民就在他的前面，但是他这些东西啊，他都把它搁在一边了。他蒙召为的是什么？他说我特派传上帝的福音。这一点是非常令我们感动的。事实上我准备这个讲章的第二部分呢，第二个重点呢，除了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五个片语之外，帮助我们记忆知道这里面到底讲些什么内容，其实真正的重点是摆在保罗的身上。从保罗的身上我们来学
传福音，怎么样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从保罗身上我们来学。第一个我们能够学到的，就是从他的这个态度，从他的出发点，从他整个人生观对的这个焦点焦距啊，他整个对准的是什么？就是传上帝的福音。他说我蒙召特派要传上帝的福音。那么他传上帝的福音，他要知道上帝的福音是什么，这个很重要，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热心，但是我们没有那个真知识，那就容易啊流于形式，那就容易流于一种感情的一种这种发抒而已，一种狂热啊，一种让自己感觉到呢舒服的，那还是以自己的感受做中心点，那不行的啊。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十章他也讲过，他说我可以啊，他说我可以跟大家来见证，以色列人向上帝有没有热心？有热心，但是呢，可惜的不是按着真知识，所以乱热一场，乱热一场啊，那就好像这个得了心流感一样啊，发烧了，被这个感应器就能够侦测出来的。保罗这边还要特派传上帝的福音，他就一定要知道福音到底是什么。这短短的几句话，保罗给我们一个对福音的注解，那个诠释最简单的一个注解了，最直接了当的。有的时候我们想我们要怎么样来传福音，福音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就写了很多很多，福音能够使我们得着释放，福音能够使我们得着医治，哇，很多人就很喜欢了，福音使我们得到平安，得到喜乐，哎呀，这个都是福音使我们能够得到永生。你说要详细写起来，当然长篇大论，里面的内容丰富到一个地步啊，那这个连篇此读连篇，你都可以写很多很多，写到里面去。在这个地方，保罗好像啊一针见血 ，to the point， 马上就把福音真正的焦点、真正的内容、真正所指着讲的，把它点出来。他说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论到我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读一开头的这几句话，你会注意到第二节啊，其实是加进去的一个 subclause， 一个子句。他说这福音是什么呢？保罗他就追溯回去啊，一个加进去的修饰的形容词，形容的子句，要来形容他底下要讲的这个福音。你如果仔细注意他的最主要的这个句子的主干是什么呢？他说这福音就是论到我主耶稣基督。所以换句话讲，福音是什么？福音是指着那一位讲的。哪一位？耶稣基督。福音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的，而耶稣基督不是那个时代突然出现的，又突然走了，好像流星一样突然一闪消失，就无影无踪。他说不是，保罗他要提醒我们，从亘古从太初啊，他的根源在那边，老早借着众先知在旧约里面都已经预告，他的事迹都记载在里面了。所以这福音就是论到我主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一谈到耶稣基督，又有开始有另外的话题了。为什么？因为一谈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啊，不晓得的人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辩论了，晓得的人一定会跟你产生一些辩论的。就像犹太人那时候一样，犹太人当时耶稣生活在他们当中啊，他们看到耶稣所讲的有权柄的教训，看到耶稣有能力的神迹，他们就很诧异啊，哎，这个人我们不是认识的吗？他不是约瑟这个木匠的孩子吗？他不是玛利亚所生的吗？他的兄弟我们都认得的， 约西、犹大、西门、这雅各这些人我们都认得的了，最奇怪这个人到底是谁？一谈到耶稣，认得的人马上就有一大堆的话题，一大堆的问号要跟着来了。尤其晓得所发生的那一个逾越节所发生的事情，那一定有更多更多的问题。他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吗？挂在木头上的不是被咒诅的吗？他不是列在囚犯当中吗？他不是口口声声说能救，结果自己被挂在木头上连自己都救不了的那一位吗？哇，这里面就引申出一大堆的问题出来了。那从外貌上看他是人，从外貌上看的的确确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呢，保罗这边呢要告诉我们，我所指的论到的我主耶稣基督，他的儿子，上帝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他生怕人一开始啊就对耶稣基督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种错误的观念，所以他特别讲到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这一位啊，我所讲的耶稣基督呢，他是上帝的儿子，而我与他的关系呢，他是我的主，我是他的仆人，我蒙召就是为了他要传他的福音。所以这里面他一开始就把他讲得很清楚，要让人要从我们的软弱里面，常常盯着一个人看，就从他的出身，从他的社会地位，从他的外貌，从他的身世，我们就把这些啊当作很重要的参数，就把这个人给定位了。我们常常这样做的。事实上移民厅、政府机构、这个注册局多半都是这样做的啊。你出生，你什么时候，你的父母亲，尤其是妈妈啊，你看那个出生证明书上面呢，最重要的就是妈妈的名字啊。那你的身世啊，你的各方面的，就把你个人的资料给登录起来了。这是往往人所做的方式。所以保罗说，从人来看他是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没有错。因为按肉体说的的确确是大卫后裔生的，但是呢，从圣善的灵， The spirit of the holiness， 从圣善的灵来说来看，他是上帝的儿子。你说怎么看得出来，怎么认出来？原来他从死里面复活，有复活的大能。圣经里面给我们讲到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大能有几处啊是很明确的，有详细的那个片语来解说的。这里面讲到是从死里面复活的复活的大能，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是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不能朽坏之生命的大能，在腓立比书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所以我们谈到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大能，有的时候我们也要自己追问，那上帝的大能显在哪里？显在创造，显在救赎，显在成全这上面。上帝的大能无所不在，他到处能够彰显出来。而这边让我们看，他是上帝的儿子，不单单是人的儿子，还是上帝的儿子。从哪里看？因为从死里面复活，所以按着圣善的灵来讲，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of the holiness， 从死里面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那这是保罗啊，他传福音，他知道他传福音到底传什么。好，所以这个我们要学的第二个，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要传什么，我们要学习保罗的榜样。他原以为自己所追求的那个公民，那种在犹太教的整个系统里面的那种公民地位成就，现在通通把它丢下来， 原先以为宝贵的当作粪土，所以保罗是粪土万事，所有统统丢掉了，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他特派他才传上帝的福音。那么上帝的福音内容是什么？就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福音，我们在其他的所有的论文都只不过是上帝的儿子这一个的一个好像注脚一样，好像是他的申论，继续我们把它讲的详细，讲的深入，讲的全面，所以我们可以写出许许多多许许多多的这个福音所带来的恩典，这福音所能够成就的果效，这些都可以写在我们的论文里面。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上帝的儿子。那么他这一生呢，就到处奔波，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要到处来宣扬，到处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帝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救赎，为的是要能够把他领受的属灵的恩赐与众人分享。保罗这边所用到的，他提到了，他说我领受了许许多多属灵的恩赐啊。我们提到这个词汇的时候，千万不要一直想到了就是什么，想到了就是医病哦，啊，这个说方言哦，这一类的这种恩赐。这里面所用到的属灵的恩赐啊，不是指的那个，不是指的那个这个哥林多书信里面提到的那九种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能够医病，能够有信心，能够行义的那个，不是指那个。这里面所讲到的，也不是说我透过按手来碰一下，吹一口气，哇，就把这个属灵的恩赐就分享出去了，哪有这么样 cheap？ 不是，哪有这么样糊里糊涂的、胡说八道的？不是。这里面所讲到的属灵的恩赐，我相信呢，就是缩影在整卷罗马书里面。他在罗马书就是希望能够把他所领受那丰富的，我们从救恩的开头到称义，到整个救恩的确据跟把握，一直到得胜，到我们生活所有的这里面这么宝贵、这么重要的，他所领受的恩典，要与各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分享，尤其在罗马。所以他透过教导、透过书信、透过团契、透过教会的生活，要把这些恩赐、属灵的恩赐分享出去。这些恩赐当然是透过是有关于生命的，是透过圣灵的光照、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教导，他领受了要与弟兄姐妹们一同分享。所以他这里面提到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你看保罗写的多婉转，多有礼貌啊！因着你与我的信心，我们能够一同得着安慰。那么有这样的心意要去传福音，保罗这边讲他要照着上帝的旨意能够得着平坦的路过去。这个对保罗来讲，保罗有自己亲身的经历、第一手的经验。有的时候我们读这里，我们不太容易明白，如果我们来请教唐牧师，我相信他一定有很多的他自己的经历，他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因为我们常常随性的，我们想到我们就啊，有的时候是赌气的啊，你越这样我越要那样子啊，我就做来好像来顺我自己的意思。但是保罗这边不，他自己啊第二次出去宣道，原来也定好他的这个 itinerary， 他的这个整个的旅程表啊。当然那个时候没有旅行社，没有这个订机票啊，这个 fly 这个 schedule 啊。不过他，我相信要出去带着一个团，至少就有好几位同工啊，带着一个团一起去，不是你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的。 一定都安排好了。他原来是想要到加拉太转一转，然后在小亚细亚，但是呢，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圣灵禁止他们。这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前半段里面让我们读到了。这保罗也很纳闷，他们就改变行程，往另外一个地方跑，想要往巴尔干半岛那个上去，到里海那个边上，结果呢又被拦阻了，又折返回来啊。晚上在异象里面见到有一个马其顿人跟他讲说，请过来帮助我们。几个的见证，几个上帝的这个引导，从反面的，从正面的，就让保罗明白过来。整个汇集在一起，他知道了，原来主要引导他过海峡进到欧洲，开始在欧洲的宣教旅程。所以保罗他知道，我们要去传福音，我所要走的路啊，要照着上帝的旨意来行，照着上帝的旨意，不跑在上帝的前头，不跑在上帝心意之外。这是一个做耶稣基督仆人所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所以他奉派奉召特派要传上帝的福音，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传福音你要知道，你传福音到底真正的焦点在哪里，要把它抓住，你传你才真正能够达到果效。很多人现在传着重的重点在福音可能带来的好处上面，所以传很多那个好处，结果呢，那种真正信靠耶稣基督悔改归向他的这方面 的真理反而就把它冲淡掉了。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嘛。所以很多人避免去碰这些东西，喜欢去传上帝的爱啊，上帝的恩惠啊，这传好消息福音。你要知道，圣经上面有的时候上帝打发人去啊，从他所传的信息内容来看呢，一点福气都没有，一点好消息的味道都没有，传的是什么？传的是祸音哦。就像什么？就像约拿哎，约拿去，你如果读约拿记啊，他有传讲的那篇信息只有12个字，再过40天尼尼微城要倾覆了。你说他去到处大街小巷传福音吗？对尼尼微城的人听到了是什么？很刺耳的，很扎心的，这个很让人很讨厌的那种祸音呢、啊。他讲的是完全是什么？完全是不中听的东西。但是上帝差派他去哦，还大老远的把他又抓回来，叫他非要去不可啊。他结果他传了最短的信息，就是12个字。你如果把它翻译成英文了、啊，你读英文版本了、啊、更短，8个字 ，Yet 40 days 啊，尼尼微 will perish。这么短的一个信息啊，传祸音。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要抓住真正福音的内容，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道成肉身，为的是在十字架上面来代替我们，为我们付代价，承受我们应当承受的上帝的愤怒。这是人听起来很不愿意听的，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保罗他在加拉太书里面提到了，但是我们要传就是传这个。保罗才讲，我所传的就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那么他去传有这样的心意，他要照着上帝的旨意能够得着平坦的路途去传。这边另外这个附带我们可以提的，你可以看保罗传福音他有他的策略的。我相信上帝感动他引导他，有的人蒙上帝的选召引导到深山野林去，很多到部落族里面，一直往里面传，一直往人烟稀少很少有人愿意去的。但是也有的人蒙召是往大城市去的，因为里面都是人，都是由上帝形象样式被造的人，有灵魂，有那宝贵的灵魂，不透过福音都要灭亡。而保罗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里面让我们看到了， 他的策略呢，都是到很重要的这个 strategic 这个战略要点的那个大城市去啊，的的确确传福音的策略当中呢，也有这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有些人蒙上帝选召，他专门到最重要的地方去。所以你注意看保罗几次传福音，他到过哥林多，在哥林多一住住了一年半，到过以弗所，都是省会，都是通铺大邑，他就在那边作证，在那边影响，以至于有很多的人蒙恩得救，他们回到各处，甚至组成小小的布道的团队，就走遍了那个地区，传遍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他到大城市，所以在这边他提到他一直有这个感动要到罗马去。当然他不是因为罗马是首府啊，他到那边去，那边你要大丈夫要扬名立万，当然要跑到这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地方去。那么你说保罗是不是这样的心意呢？不是，保罗知道那个地方是重点，但是啊，他眼睛还看到更远的地方去。看到哪里？看到当时人类知识里面所认定的世界的边缘了，到西班牙去。他盼望他从那个地方当作一个跳板，还能够继续蒙罗马教会的资助往西班牙去，到西班牙去传福音。那这边讲到他要照着上帝的旨意，底下呢他提到了他在福音的工作上面一直有一个亏欠感。我想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很难像保罗一样学到，除非哪一天我们也被这个好像这个发聋振聩啊，被咚打醒了啊，那我们可能能够学到保罗的那一点点的样子。保罗他说什么？他说我欠债，我欠福音的债。你说保罗你什么时候欠这个债啊？你根本都还没跟他们见过面嘛，怎么会欠他们的债呢？很奇怪哈。但是保罗他说我欠他们的债，而且呢不管他是希腊人或者是这个话外人、愚拙人、聪明人。我记得我以前听唐牧师讲过这一段，那时候我还在北美，我在北美在那个冬运会里面，那个 Rochester， 好，那个冬天气好冷，我们雪天里面我们开车过去的啊，熟珠还有我们查经班里面的另外两位弟兄我们一起过去听唐牧师讲。唐牧师说这四种人你们认不认得？你们晓不晓得啊？你说这个聪明人不需要我解释了，因为在座的都是聪明人啊。如果说你说不懂得什么叫愚昧人，那你就是当中其中的一个了。假如说你说你不懂什么，不知道什么叫愚昧人，那你就是其中一个了啊。他说这个话外人呢，就是指着当时多瑙河之外那个还有北非其他地方的那些话外人，好像我们古代的历史里面所讲的那长城之外的，或者是西南呢、再往山区里面跑的那些蛮夷之人呢、那么希利尼人呢，我知道现在我们新译本可能都把它变成希腊人了，但是你翻译成希利尼啊，有它的好处。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所指着的还不单单是从种族上面讲是希腊人，是指那一些受了希腊文化所影响的那个整个 Hellenistic 那个整个大的范围，就有点像啊，你传福音像东亚来讲的话呢，你不只单单传给华人，你是传给受中华文化所影响的这大的范围，包括日本，包括朝鲜，包括中南半岛这一个整个大的地区，你传福音有这样的一种心胸啊，很了不得了。保罗说我欠他们的债，那这是我们从保罗身上应当学的另外一个榜样。在福音上面我们有亏欠感，福音上面有亏欠感，有一个动力催促着我们，我们要去传。底下他提到了一件事情很特别，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不以福音为耻。有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到哈， 对照起来，它这个像一面镜子。哎呀，我们就很不好意思，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呢、啊，有一点点害羞啊，有一点点没有办法启口，不知道该怎么讲啊。这个人地位比我高，年纪比我大，哎呀，我就更不知道该怎么讲好了。就是像在家里面对长辈、对父母亲，有时候不晓得该怎么开口啊。这个人哇，这社会地位这么高啊，成就比我大，那我怎么微不足道的人怎么讲？有点羞于启齿啊。我们常常感觉到呢，我一传福音，一定有很多人有一大堆的问题要来辩驳。我自己呢，学问不够，口才不好，哇，也是感到有一点不好意思，不知道该怎么传啊。所以我们一对照起来，我们感觉到很不好意思。他不以福音为耻，而我们呢，常常啊，以自己要成是基督徒的身份而为耻。以要有好像有一种压力，非要与人来分享福音呢，我们感到很不情愿，有点羞耻。但是你如果再往里面深一层去想啊，你会注意到说，诶，奇怪，保罗他为什么会讲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是不是他曾经以福音为耻过？所以今天他特地啊，已经克服了过去了，所以他敢讲，他说我不以这福音为耻。好像隐含着啊，暗示着他曾经以福音为耻过。你再去挖掘保罗的过去的历史，你发现了，哎，果然呢，他曾经以福音为耻过。他把福音当作是他的敌人，他把耶稣基督跟凡是跟从拿撒勒人那个教党里面的人呢，他都当作是什么？当作是数典忘祖的人。虽然也是犹太人，但是他要把他们下在监里面，要逼他们说亵渎的话，要叫他们放弃他们的信仰。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个根深蒂固对所昼夜祈求等候的那个弥赛亚的一个观念，一个形象。那个形象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生在君王之家，一定是能够使我们能够从外族统治的桎梏里面能够挣脱出来的，能够复兴以色列国，能够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能够把大卫的这个宝座重新立定的，坐在大卫宝座上。所以有这些根深蒂固的民主传统的观念，结果你们所信的，你们所跟从的，你们所宣扬的，竟然是一位被同胞所唾弃，被自己的门徒所出卖的，是被罗马帝国所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跟囚犯同列的。所以他想，这根本不可能，这是民族之耻，哪里是民族的救星？所以他曾经以福音为耻过。我们再仔细思想，你有时候发现的的确确有很多人，他们接触到福音的时候都以为福音是很羞耻的事情。保罗他真正改变过来了，他知道以前与他有益的，现在当作有损的；以前他当作至宝的，现在变成粪土了。一定要得着耶稣基督，要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他这边讲，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是我们要在保罗身上所学的另外一个功课，不以福音为耻。底下他真正抓到了这福音所能够带来的果效。你注意看了，他这边讲到福音，福音是上帝的大能，他用一个字，这个字原先是我准备这个讲章啊，原先想要用的那个这个讲到内容的这个方式，从哪个字来呢？从救 save saving salvation savior， 是从这个字眼来显出上帝的大能。所以他不是说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叫你健康，要叫你发财，要叫你顺利，要叫你飞黄腾达，他不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要救，要 save， 他是 Savior，Savior saves us， 他所带来的就是 salvation， 就是救恩。所以这个字眼是一个很特别很重要的字眼，讲到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从哪里显出上帝的大能来？从救显出来。而这里面保罗事实上在后面继续申论，他继续讲为什么他讲救，因为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因为无论是你有知识的结果呢，你不以上帝的荣耀来敬拜他，或者是你有自己的传统，你有道德的，你有律法的，各式各样的人到最后都显出亏欠了。就是他从第十八节之后第一章里面 就提到，一直到第三章的中间都提到了，就是人都在律法底下要面对律法的审判，都是罪人，所以要去蒙拯救。他说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而这福音他特别特别强调的重点是什么呢？是上帝的意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的。今天没有时间再跟大家来追溯历史，再从比如说马丁路德他的整个的改变觉悟里面呢，当做一个很好对照的例子，让我们明白福音把上帝的义显明出来，让我们知道他是义的本体，他又使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挽回祭得着他的义。所以他自己为义，又能够把义给原先是得罪上帝与上帝为仇的罪人的身上，又使我们这些罪人能在上帝的面前被称为是义人。那这是福音所显出来，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这一段经文我们能够学，能够存积在我们心里面得着激励，里面有宝贵的教训。愿主你能够光照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窍，不但明白，我们也能够在福音的事工上面能够行出来，以保罗做我们的榜样，以耶稣基督做我们所传扬福音的整个的焦点，不以福音为耻，也愿众人，我们能够与众人一同得福音的好处。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